Oh, yo y eso. Good morning, Saints. Buenos días, Saints. Oh, 非常喜乐，能够与你们在一起，我非常感谢主。他在这里的弟兄们放了一些负担在他们的心上，关于这下一代，非常美妙。我们可以摆出这样的时间。在我们繁忙的这个时间里，能够摆出这个周末来看这件事，来看主的心，来一起来寻求主的心。第一篇信息，第一篇的纲目，在你们的纲目里，那个题目是主恢复里至下一代的意向和重要。但是我想开始。不是读第一大点，乃是读第一大点第一中点的第二小点。第二小点你看到吗？就是圣经管制的意象。我们先读这一句。圣经管制的意象是三一神将自己做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好用神圣的三一充满他们全人，为着产生并建造基督的身体，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Amen。
这是这个圣经管制的意象。这个周末我们在说到这个下一代，就是小儿童和青少年，但是其实我们想说的是说这个圣经管制的意象。这是我们如何来接触这件事。这里这四篇其实是五篇的纲目，在这四堂讯息所涵盖的。我们在第三篇其实讲到两篇的纲目，但是这五篇的纲目是出自于这一本书，就是可能也有看过，就是培育下一代，为着教会生活培育下一代这本书。这本书不是一个特会，不是李弟兄或者倪弟兄所示范的那个特会，但是它是聚集它是从他们的执事的话里所集起来的。这是他们那些摘录，他们只是信息里的摘录，可能只有三章是真实的，就是李弟兄所释放的信息，其他呢就是完全的信息，就是那纲目和那个章都是接着那个释放的信息的。每一章都有一个纲目，一个纲要，然后有这个指示信息的摘录。在每一个纲要的每一个点都是从指示里摘出来的。这里不是我们有就是创新写出来的。全部都是出自于李弟兄或李弟兄的指示的话中摘出来的。我有一个图书馆，我的图书馆都是李弟兄和倪弟兄的书籍。我有一些其他的书，但是我的书大部分都是李弟兄和倪弟兄的书报。但是这本书呢，就是这样子站着。可能我的图书馆比这我的图书那个大概与这个白板一样大。这是他们所分享关于下一代，是有这么一本书而已。但是虽然不多，但是在知识上其实有很多都有提到这是下一代的事情。倪弟兄有一个很美好的一篇 是在那个为着出信者的信息中，我希望我们都有读过。如果你没有读过，我渴望你们会读。那里有一章是说到陪，就是给家长的。有一段是讲到追求，就是配偶，然后讲到婚姻。我们都就是鼓励青少年可以去看这些书。我们的弟兄其实没有说到很多关于这个主题，但是这里那里他们都有提到这个下一代，然后我们就有一个我们就做了一个聚集，来把这些信息都聚在一起。这说明什么呢？就说到这个小孩或者家庭生活不是这个中心线，我们有这个观察，有一些人他们把这个带到成，把它做成基督教，尤其基督教里他把它做成他们的中心线。但是呢，我们的意向是这里我们所读到的，我们的意向是这个三一神要将自己做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好使他能得做一个团体的彰显，就是新耶路撒冷。当我们来到这个题目，我们是从这一条线来看，这不是我们交通的负担，不是如何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我希望你们不会失望。我们不会告诉你如何做什么，如何带大很棒的小孩。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如果你是这样的盼望的话，你就邀请错的弟兄了。我希望你们会看见每一位小孩，在教会里每一位小孩，甚至你们亲戚的小孩，每一位你们邻居的每一位小孩，当你们把小孩接送到学校的时候，他们都是为着一个目标所创造的。他们被创造的目的是为着做新耶路撒冷的器皿，这是他们被创造的缘由。我们所有的孩子，神将他交给他们。诗篇一章二十七，是我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他们甚至还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只是保管他们。当他们在我们身边，我们保管。但是为了什么呢？为着这个目标，这个目的。甚至在这一本书里，如果你看那个前言，那里有一个摘录，就是李弟兄所给的信息。他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棵树，他有那个树，然后有根，然后有这个树枝和叶子。所以这些交通关于如何照顾下一代、照顾家庭，他非常明确的说，这些都是叶子和树枝。这些叶子和树枝是什么呢？他们是这个树本身的繁殖，这些叶子彰显一些东西的，在树枝上会有果子，所以在神圣的经纶里非常奇妙。这果子每一个果子成为一个树枝，这不是在天然的范围里，因为树枝和果子是不一样的。但是在神圣经纶里，每一个树枝、每一个果子成为一个新的树枝来繁增更多的果子。这是我们对于我们下一代的这个视觉这个看见。所以我们看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有正确的重点，因为很容易我们就会分差，我们会有分差，甚至把这个做成另一种的姿势。我没有心要做这样的事情。当我说到这个题目，我渴望是做一个在这个中心线的人。我想要在这个中心线上做父亲，甚至做一个爷爷， 我有五个孙子，五位孙子，我要做一个在中兴县的这个爷爷。我渴望我五个孙子，我每一天为他们祷告，他们会进入这个墓地，他们一起，跟我，跟他们不叫我爷爷，他们叫我爸爸，爸爸，爸爸，我们就一起转移世代。我每一天这样祷告，圣徒们，这是我们所要看见的。我想要清楚的这样说。我可能不会有人这里会失望，以为说哦，我们以为在这里要说到如何过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我想说的，这不是我们的目标，这是一个副产品。我相信，如果我们看见这些在话里的原则，我们弟兄所分享的原则，如果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引用的话，在我们身上和在我们家庭中引用，我们就会看见一些事情，有一个氛围在我们家中满了爱，我们的孩子是可以有一个柔软的心，为着主柔软的心的长大，为着主的，为着神的经纶。我们来看这个纲目，这些纲目纲要是一个对我们交通的一个引言。我不会把被这个纲目捆绑，我也不可能涵盖所有的点，这也不是我的负担。但我负担是我渴望我们能够摸着一些的精髓，然后从话里看见一些对我们有震撼的，可以帮助我们，甚至在我们家庭生活、我们教会生活对我们有帮助的。第一大点，我们必须看见第二代的宝贵和他们在神手里的价值。我会读第一大重点。我们若真要做少年工作，要把少年工作做得重，就必须让神开启我们的眼睛，看见少年人的宝贵和他们在神手里的重要。我们若看见这个里头，自然会有一个心情看重这一份的工作。然后我们跳过第一小点，我们读了第二小点。第二重点，每一次神要有时代的行动，就是转移时代的举动，他必须得着时代的器皿。在末后的日子，我们必须是那些对神转移时代有价值的人。这一点呢，主要是说到意象，我们要看见这个宝贵，这个重要，就是青少年小儿童的宝贵和重要性。我想要看一些经节，刚刚我们所读的，看从旧约直到一直就是在旧约各处，我想要你们看见这一点。这里有一个征战，这里有属灵的征战，就是为着这个神经纶里下一代的征战，神子民的下一代。下一代是为着神的目的所创造的，甚至在旧约或者新约里面，当有一个目的想要把神的子民往前带的时候，是包括下一代的。然后仇敌呢，撒旦，神的仇敌，我们的仇敌，就会做一个特定的工作来征战，就是向下一代发出征战。某种程度来说，因为仇敌看见他们下一代的这个重要性。我给你们一个例子，第一次在圣经里说到小孩儿童的时候，如果我问你的这个问题，你会在哪里，你会说是哪里呢？在圣经第一次提到小孩，提到儿女的时候是在哪里？我们刚刚就读过了，就是在创世纪一章。创世纪一章就说到神的目的，一章26节我们刚刚读过， 你可以用两个字来总结，就是形象和样式。我们那些真理 学校，我们都用这一个经节来开始，就是26节就说到形象和样式，27节呢就说到是一个团体的人，他想要有一个形，在26节说到这个形象和样式，就是他的那个彰显。在第27节就有说到，他就说神创造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这里说他创造他，创造他们有男有女。所以神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呢是为着怎样，是怎么达成的呢？是借着这里他们，不是他，是他们来完成，就是有男有女。然后神就向着他们说要繁衍增多，就是第28节。繁衍增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有小孩，要有很多的小孩。为着什么？为着什么？这里很稀奇。当他说到小孩，不是为着他们要成为神的形象。我们看第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并制服这地。要遍满地面要干嘛？用什么来遍满？就是用你们的孩子繁衍增多。我要有更多的人是按着神的样式，照着他，按着他的形象被造，甚至要制服这地。那这制服是照着他的那个样式呢，还是照着他的权柄呢？制服当然是跟权柄有关。所以第一次圣经里提到孩子的时候，就与神的权柄有关。所以非常合理。当我们说到诗篇一章27节的时候，所以儿童是说的是神的产业。所以少年他不好意思，就是诗篇127篇，少女他们都像勇士手中的剑。他们是这个手中的这个勇士手中的剑，我们的小孩是剑。因为在他的眼里，当这些小孩被得着的时候，他就有这个形象作为他的代表，为着他的权柄。你们当这个剑带充满了剑的时候，变为有福。这些勇士就能一直这样子拔剑，然后一直射。如果你想象，你以为你有十把剑，你以为你有十把，你有一二三，然后第四把没有了，不见了，其他的不见了。那不好意思，很多的基督徒家庭就是这样，他们的剑被偷了。因为仇敌他攻击下一代。当我们在创世在出埃及记第一章就看见，这是一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自传。如果你把这个出埃及记拿出来看的话，是一个自传，是我们这个自传，整个基督徒生活的一个自传。从什么开始？在埃及开始，神的子民在创世纪的时候，神的子民就沦落到埃及去了。创世纪最后的一节 是约瑟在埃及里被放在一个棺材里面。这是我们的开始，这其实是我们的开始。我们开始于在死亡里，在最终在世界里。然后在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王，就是法老。这是什么？一个图画，是这图画就是说明撒旦。这是我们的开始。所以出埃及记把我们带过这个旅程，就是救恩、供应、启示，然后建造，终结于什么呢？没有终结，不是终结于这个棺材，是终结于帐幕，不是麻料死亡，终结于荣耀，因为神就住在这帐幕里，所以他有他的建造。就是这个预表召会的，这是我们的旅程，不是吗？我们在世界在罪里开始，然后救主就来了。我们这个神的羔羊，在出埃及记有这个羔羊，那里有一个海，我们需要过的。当我们接受这个羔羊，我们不是都接受了这个羔羊的洁净吗？我们过了这个红海，我们就去到了这个美地，去吃这个玛拿，我们就喝这个活水。这是我们的故事，在出埃及记里的故事。然后神就启示他的目的，他的心，在个人的方面，也在团体的那一方面，把我们带到他的家，一同被建造。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在这第四个阶段，我们在建造，等待那一日他会再来，他会充满，然后就有荣耀。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很多神的儿女，他们都知道在出埃及记里的预表，尤其我刚刚说的世界就是埃及，埃及就是世界，法老就是撒旦，然后羔羊就是耶稣，是我们神的羔羊，然后这个海在灵前告诉我们，十章会告诉我们这个海，灵前十章告诉我们，就是这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都是这个见解给我们看见。所以在这第一章有一些让我们看见有一些的预表，因为法老，这对我非常的有趣，也非常的鼓励。就是出埃及记第一章非常的悲哀的，因为那里有一个就是被奴役的图画，然后也是一个死亡的图画。但是这里有一个我得受鼓励的，就是法老。你没有看见这个法老，他很紧张，他是不安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子民他们繁衍增多，他们就太多人了。所以如果你去到这个创世纪五十章最后那里，他有说到就是神的子民有的那个数目是有多少，只有70位，70个灵魂，就是这12帮派，他们只有，所以神的子民只有70人，在创世纪50章。然后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第一章的时候呢，那里就有200万，可能大概有200万。我们不知道这个真正的数目，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兵马有多少人。所以神的子民有超过60万的人，然后你要算还有妇女，还有儿童，所以可能大概有200万。所以你可不可以想象从70位成为200万？当然过了几百年，我们看圣经有时候我们没有察觉，这样子翻一页就250年了。所以这里有一个时间的过程，但是神的子民就繁衍增多。然后法老，也就是撒旦的预表， 这个法老呢，他就说，哦，这些人太多了。然后如果仇敌来攻击我们，这些人与我们的仇敌站在一起，我们就会被我们就毁坏了，我们就没机会了。所以其实他在紧张什么？他在紧张神的子民的繁衍增多。这些增长是什么？就是小孩。所以在新约里的教会，这个增长有两个来源。李弟兄跟倪弟兄都有说过，我们教会里的增长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从内，一个是从外的，这是非常合理的。我们传福音，人得救，他们就会进到教会里。所有的教会都看重这个点。我们当然很好，我们需要传福音，但是我们也需要记得有另外一个来源，就是从内。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当地的这个情况，但是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地方，我们的那个记录不是很好，我们没有得着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有一些地方连一半都没有得着，甚至有一些地方他们真的向外呼求帮助，他们的向外寻求交通，因为他们统计了，就发现他们80%以上的青少年都失去了。所以弟兄们非常的迫切，我渴望我相信近年这个趋势有所改变，但是我也不知道改变了多少。但是李弟兄和倪弟兄他们两位都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增长需要是50-50分的，就是从内从外需要50-50分。如果你看挪亚的故事，挪亚是这样一半一半，50%50%，他有三个孩子，但是进到方舟有多少？有八位，就是挪亚跟他的妻子，他们有增长，他们从内有三位，从外有三位。可能弟兄们是从这里得着这个数据，但是是可以对得上。八是复活的数字。Methuselah。不是在方舟里，但是这个太爷爷 Methuselah， 他也在那里。当以挪是出名两件事嘛，一个他是与神同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预言的给了他孩子那个名字。当我的儿子死掉的时候，就会有一个事情发生。当然那时候神没有很明确的告诉以挪，但是以挪当他那个给他孩子取名的时候，他就说当我的孩子去世就肯定会有事情发生。所以当他的孩子死的时候，144年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大洪水。所以不只有挪亚在那里建造方舟，甚至他的三个孩子也跟他一同建方舟。那里有两代一起在建方舟的，来转移这个时代。这有两代一起。我成长的过程，我一直都听过这个挪亚和方舟的故事。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听过挪亚和他的家人和方舟。这是我对于这个挪亚方舟这个故事的恢复本，其实是挪亚的家人与一家人来转移这个时代，不仅仅是爸爸妈妈，甚至这个 Methuselah， 他对这三个小孩都有影响。 我们很常会问这个问题，就是在圣经里最老的人是谁？就是这个 Methuselah， 他活了969岁。你们知不知道他其实是与亚当重叠的，和挪亚的小孩也儿子们重叠。 Methuselah 有非常丰富的故事经历可以交代给下一代。我相信这为着挪亚这三个孩子被主得着是非常有关键的。甚至挪亚的那三个儿子的那个媳妇，我们不知道任何关于他们的事情，但是他们的预表肯定他们是信徒，他们肯定是选择了神的经纶，他们肯定选择了神在那个时代所做 的行动。当这个大雨下的时候，神就把那个门关上了。这些媳妇他们的家人都在这个门外，可能这些外面的这个哭求从他们的家人发出的，但是他们却选择了神的路。为什么呢？所以我们可能不仅要感谢这个挪亚，甚至是挪亚的妻子，甚至这个他们的爷爷 Methuselah。 这里有一个家庭，整个家庭来转移这个时代。我们来重新看这个出埃及记，法老对于这个繁衍增多非常的紧张，所以他这里就做了一个计划，想要把神的子民绝灭。他就让他们就是上一代，他就让他们有劳苦，需要没有时间去崇拜神。但是另外一个计谋呢，是对这下一代。为什么他会想到下一代？因为仇敌知道关于下一代的重要和宝贵，对于神的宝贵和重要，所以这个仇敌就会计谋做一些事情。在出埃及记我们就看见这个图画，如果有这个男婴就把他杀了，这不是非常的恶吗？你想象有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今天有这样的社会，他们这样说，全世界不会都反起来吗？但是这个人，这个法老，他有这样的权柄，他做了这样的法律，这背后是什么？他就想要就是斩断神子民的繁增。如果没有男孩，如果只有女孩，他们长大，他们嫁给谁？他们只能嫁给埃及人。所以他的思想，他的那个计谋，就是在一代就把这些人灭绝了，没有纯的以色列人。难不成这就是直到今天还是这个仇敌的计谋吗？属灵上的死亡，甚至是与世界的这个掺杂，仇敌甚至到今日都做得很好，这是他的计谋。弟兄姊妹们，他的计谋就是我们的孩子不会认识属灵生活，甚至他们不会接受，就算接受也不会享受，也不会认识生命和实际。如果你没有留在与三一神这个活的交通里，你有什么呢？你只有属灵的死亡。这就是仇敌的计谋。尤其关于男孩有一个很特定的有一个特征，在信徒当中，无论在哪里，各地，甚至在基督教里的，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帮派，很多的女孩对主更有心，就是比起男孩，尤其是在青少年的那个年龄，这是仇敌的计谋。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与世界的掺杂。 好叫神的子民没有延续。但是谁来拯救呢？不是摩西。其实摩西需要被拯救。如果摩西在这个情况出生，他就被杀了。但是谁拯救他？就是两位姊妹，就是这两位希伯来妇人。这有两位妇，有 Shephra 和 Pula 两位姊妹们，就是这个希弗拉和普瓦。我从来没有遇过有姊妹们有这两个名字，我们很常会遇到这些 Naomi、Rachel 这些在圣经里姊妹们的名字，可能我们需要考虑会不会把这些名字希弗拉和普瓦这些在神的经纶里非常宝贵的名字。如果你不是希弗拉和普瓦，我们就算这不是我们的名字，但是在实际上我们都需要是希弗拉和普瓦。因为在这就是说明在下一代被保守的这个功能上，姊妹们有非常重要的功能。这两位希伯来的夫人，这两位接生父，其实有一些奥秘，我们读的时候并不是很清楚。当那个法老来，当这个法老来问为什么你没有做你想被安排的，他们就只说他们非常的活泼，然后神就祝福他们，给他们有一个家庭。可能之前他们没有孩子，也没有家庭的。那里年轻的姊妹们都尽了非常宝贵的功用来这个保守神的下一代。因着这两位姊妹的起来，发生了什么呢？他们就逼迫了法老去改变他的策划。在临前十章刚刚就告诉我们，这个在旧约发生的事都对我们是一个预表，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姊妹们，如果你们起来，你会逼迫撒旦要改变他的计划。你们里面有这样的功能，我们会看见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下一章，我们有三位的姊妹们，出埃及记第二章。然后法老又出了新的律法，好，你现在不杀他们，但是如果是男孩，你还是要把他把他丢到河里，不杀他，但是要把他丢在河里。那你这里又看到什么呢？这里有一家人，就是摩西的那一家人，在出埃及记二章，摩西的妈妈。摩西的妈妈雅各伯，然后他的姐姐，然后就是两个，就是母女，这里有两代一同配搭来保守这个弟弟，就是这男孩，这儿子。这故事对我非常的宝贵，因为我的救恩就是从我妈妈和我姐姐来到我，临到我。所以他们这里有一个配搭，所以在出埃及记，摩西的爸爸没有被提到，就是阿姆兰。但是在这一章，他的名字在其他地方有提到，但是在这一章没有。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有几处经节，就说到这是信的见证人，就是借着信亚伯拉罕，在信以撒，在信借着信摩西，因信他就怎么样怎么样，因信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在那个之前，可能二十三节，因信摩西被隐藏三个月。 被他的父母所隐藏。哦，那里有爸爸，那里就有说到父亲，那里有父，就是他的父母一起把他隐藏。要把一个婴孩藏了三个月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刚刚我们报告 Daniel 弟兄不是说了吗？在十点半之后不能喧闹，但是如果你的孩子哭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呀。他刚刚这样说，你们可不可以想象他们怎么样？他这亚各伯和安然，就是摩西的父母，他们如何把他隐藏了三个月呢？然后三个月过了，他们就做了一个小婴孩的方舟，他们把它放在里面，就把它送走了。然后谁找到他呢？就是同一个法老的女儿。这是碰巧，非常碰巧吗？当然我们不相信这世界上有碰巧的事情。这是主的主宰，神的主宰。这个女人，她一看见她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一看她就知道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然后我会把她照顾起来。她谋逆了她的父亲，这又是另外一个女人。当然那里有那个这里有他的那个这里有一个女人 Miriam， 就是他的那个，你要不要我帮你找一个奶娘，就是奶妈来照顾这个孩子呢？所以哦，这非常好。可能这当然不是在经节里，但我们可以想象。然后这个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然后法老的女儿就对他说，好，你把这个孩子抱去，我给你工价。你们可以看见吗？这里有母亲，她的姐姐，然后法老的女儿，这里有三位，再加上她的父亲，一同配搭。如果你在包括示弗拉和普啊，这里有五位姊妹，一个弟兄，神使用他们来产生这个救主，因为就是摩西是基督的一个预表嘛，因为摩西是将神的子民从世界上带领出来的。你看见吗？这里救主也需要被拯救，他需要被保守。谁成就的呢？主要就是这个家庭，这家人，跟神子民中的一些姊妹们的帮助。这是我们的在儿童生活里儿童的劳苦，从神的子民中的家庭里，然后接着一些姊妹们的帮助，这个能够产生的事情是什么？你不能够想象。然后我们再看但以理，如果你们来一同与我看但以理第一章，在这故事里，但以理主要说到这四位男孩，在神子民中的四位男孩，他们被带走，他们为神站立，最后他们被拔高到这个高的地位中，尤其但以理，然后神给他一些意象，这些意象甚至还是摸着我们为着这个时代的。在但以理一章是一种那个图，一个好像一个情景，好像一个就是动画，已经开始有行动了。然后有一些字幕出来告诉你在发生什么事情。但以理书就是这样，他告诉我们什么？他就说到这个尼布尼加这个王，他要来到耶路撒冷，巴比伦王犹大王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尼加就来城， 然后王将犹大约雅敬并神殿中的一切器皿交付他手中，他就把这些器皿带到示那地他神的庙里，带进他神的庙中。这里也没有清楚说到这些器皿带出神的庙，然后把它毁坏。但是这里那个重点是在器皿。尼布尼家是想要神家里神庙里的器皿，为什么要把它带进他神的库中？然后第三节，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人中，从王室后裔和贵位中带进几个人来，然后是要年少没有残疾的。你看见吗？这些器皿就是这个年少的这些小孩，这是一个预表嘛？仇敌是要这些小孩，他来攻击，来毁坏这个庙，但其实他想要的是什么？是在庙中的器皿。所以仇敌他要毁坏，他一直要毁坏。当主在新约说到召回的时候，他说我必建造我的召会。他说到彼得的时候，你是基督，他说我会建造我的召会。这是第一次当他说到这个召会的时候，那里第一次提到召会，但没有一个据点的。他说我会建造我的召会，然后神所要创造的地方，仇敌这个门就不能胜过，这是一个应许。阿们，阴间的门不能胜过，这是一个应许。在你的教会生活，你个人生活，阴间的门有时候会不会胜过呢？你的经历中，在我的经历中，如果我只凭我所看见的，我就会说哦，糟糕了，阴间的门在胜。但是这一节告诉我们，这一节很多时候对我是一个鼓励。我不能依靠我所看见，我宣告这个经节，可能眼前看着好像阴间的门在胜，但是在那一节告诉我们，阴间的门必不能胜过主啊！我跟你和你的话一同站立，然后他就会他的得胜就会得着显现。一方面是一个应许，一方面也是一个警戒。我们不应该是被动的。我们需要知道，当主在建造，这个仇敌就会来攻击。当仇敌来想要试着毁坏教会，当然其中一个办法是从外面的逼迫，但是其实另外一种方法，仇敌来攻击教会，就是来偷取、窃取这个器皿，这些从王室的后裔，他就是看中了这些小孩。我们刚刚看的《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九，《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九节，这是在五旬节，《使徒行传》五旬节的时候，这是教会的成立。当然，教会的成立有两方面嘛。就是约翰二十章，当主将这个生命的气呼吸到圣徒里面，这是里面生气的那一面。然后在五旬节将他的灵倒出来的时候，这里就是在召会，这是召会的开始，在使徒行传二章。然后这些圣徒们他被灵充满，他们在说话。然后那里就众人都聚集在一起。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就听懂，然后彼得就站起来传福音， 然后拯救了三千人。我们从37节开始，众人听了，觉得就是彼得的信息，他们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诸位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悔改，个人要靠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第39节，如果你们可以一起读，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凡是族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在五旬节，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教会成立的第一天，神顾念到儿女。这个第一篇信息有一个附加的，就是儿女啊。这里有你们，先是你们，但这里还有，不是下一句不是说到在远方的，也就是外邦人需要听福音的人。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这里的那个目标、那个目的，救恩是临到你还有你们的儿女，然后我就可以去救我的那个邻居朋友、亲朋好友、我的同事、圣徒们。我认识几位弟兄们，他们非常有负担，对于福音，他们非常有负担。但是看似他们跳过了这一节里的第二个受益人，可能他们很有负担去传这里那里的福音。但是疏忽了他们自己的儿女。我研究过这个事情，我看这件事情，我看见几个原因。有一些可能有这样的感觉，我是为着主的，我要向所有人传福音，他们把它当作理所当然，主会照顾我的儿女，可能就是想，就是那个先寻求神和神的国，一切就会加到你的身上。当然，我们有那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相信。需要相信，但是另外一方面，作为家长，作为那个外公或者爷爷，我们有这样的责任。如果你们看经节、看圣经，到处，刚刚就说到这个神在他子民中有需要的时候，他兴起这个时代的器皿，比如挪亚。比如撒母耳，比如大卫，比如大尼尼。当他兴起这些人的时候，子民中兴起这些人，我们就会向那一个人。我有一个自传的系列，就是这个基督徒的英雄的类似这样的系列，他是说信的那个英雄，我们会倾向去只专注看这几个人，但是我想要你们察觉到这些经上的这些例子，这些所谓的伟人，所谓这些的基督徒伟人，这些转移时代的人是在一个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家庭中长大的。Esther， Esther 有摩德加，如果没有摩德加的话，就没有这个Esther。他摩德加不是他的父亲，可能是他的舅舅或者一个堂哥。就是可能是他的那个叔叔把他带大的。以斯帖， 甚至施浸者约翰，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移时代的人。但是这故事并不开始于他自己，是从撒加利亚还有伊丽莎伯，他们是一个近浅的家庭。这是我们的例子，在旧约里，甚至在新约中，我们不会看见儿童聚会。不要误会我所说的，我不是反对儿童聚会，也不没有这青少年聚会，也没有青少年服侍者。你可以把你的孩子交给他们的手中。我也看见我们圣徒中有这样的观念，我不是在批评任何人。我只想说我所看见，甚至我的那个地方都有这样，有一些圣徒们他们有这个观念。我只顾到我的孩子的那个生活的那个住行而已，吃行。但是属灵方面，哦，来，我的孩子在这里，不是这样的，圣徒们。这应许是给你和你们和你的儿女。在这个、Passover 在出埃及十二章，当神指吩咐这个摩西的时候，因为这是新的事情嘛，他们没有做过这件事的，就是每一个就是逾越节，对，逾越节。每一个家庭要奉献上这个羔羊，但这个吃这个羔羊之前，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取出那个血，这个血要涂在那个门槛上，然后这个天使他来看到这个血，他就会逾越。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六节，你就看见。耶和华说，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这侍奉是什么意思？我非常摸着这个话，神已经知道，当他们这些儿女看见父亲去那个羊那里，可能他们习惯有吃过羊，那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但是爸爸要用这个草，用这个牛膝草，然后拿那个血，把它放在那门楣上。当然，如果是一个五岁的小孩，他们会爸爸，你在做什么？妈妈，爸爸将血放在门楣上了。你认为不会这样吗？当然经上不是这样说，但是你们想象一个小孩不会这样吗？可能青少年他们会说，爸爸你在干嘛呢？当然父亲你在干嘛呢？所以这里的指示不是说把他送到这个姊妹那里去，然后他就会把他们把所有姊妹送到把所有的小孩送到这姊妹手中，他就会解释，不是特会，不是亚伦去告诉他们。二十七节就说，你们就要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就逾越过以色列人的父。然后阿们，耶和华为我们所做的。当我在出埃及的时候，这里你们看见这个责任吗？这责任先是在家庭中的，这就是我们的例子。我害怕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们误以为可能我们之前当家长的时候，当我们做这个外公爷爷的时候，我们把这个门缝打开了，让仇敌进来。 我渴望借着这样的境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儿女如何的宝贵，为着神的子民能够往前，甚至仇敌会怎么样去反击这个，会来攻击教会，作为对教会的攻击，来延迟教会。这里的指示，甚至在《生命记》六章，作为家长，我们需要向我们的孩子有指示的话教训他们，不是来教导他们，乃是借着引用，当他们在吃饭，在他们走行行动，在他们睡觉，在他们起来，这家人在家庭里家庭生活，这是我们有的例子，在经上所有的例子，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先是说到这个的。当然我们需要对福音有负担，对于这些远方，但是这是我们的例子，我们的增长需要从内的增长，然后我们需要一起配搭，犹如我们在出埃及记看见的，这里有一个家庭，然后有两位姊妹来保守这些小孩，击败仇敌，好叫这些小孩可以在神手中作为剑来击败仇敌。可能我们这一堂到这里就够了，我们有一些的祷告，然后弟兄可以给让我们知道有没有分享的时间。我们就是一句一句的祷告，我们团体一分钟可以祷告。哦，主啊，主耶稣。